我们正道，它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然后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春虎。
感谢主啊，我把 PowerPoint 分享给大家。大家能看到吗？
能看到，没问题。
可以啊。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再次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想我们如果稍微熟悉一点圣经哈，我们知道说这句话本身哈是出自叫做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叫经文是这样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想大家应该看到这样的经文哈，应该想起一首诗歌来，我们在教会当中曾经唱过很多次，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然后整个这个歌词就是这样。那我个人觉得说这首根据诗歌根据经文改编的诗歌里面，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一首，我非常喜欢。那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哈？我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个人的领受哈，是说今天的世界哈，在向着主来的日子狂奔而去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说是这个末日啊，在这个如飞而至。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更要珍惜这个仅存的年日。照着神的话语的吩咐，能够警醒祷告，彼此相爱，忠心服侍，好让我们将来得见主面的时候啊，不致羞愧。说实话哈，就说这个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讲，就是真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这些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要干什么就赶紧干什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哈，这段经文其实是写给我们这些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儿女们。那对于那些个未始主名的人，那些世上的人，其实在这个仅存的年日当中呢，他们更要紧的应该是早一日的来认识主，早一日来归向主。这里面有这么一点点这个简短的区别哈。好，那么正式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耶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是吧？你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是吧？你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当我们众人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是吧？求你的灵，是吧？能够照着你信实的应许来到我们的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是吧？能够向我们解开，发出亮光，照亮我们里面的暗昧无知，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是吧？请你把这样的警醒，把这样的行动的心智，是吧？放在我们的里面，更是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吧？无论是我们讲的、听的，是吧？在你面前都能够同蒙造就，是吧？让你的儿女们，是吧？能够得着喂养，是吧？让你的教会，是吧？能够得着祝福，成为你福音管道，成为吸引世人归向你的金灯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阿门。
好，我们简单跟大家看一下，说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纲要大概会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呢，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日子是末日狂奔而来的时代。我会给大家说一些这个图片哈，然后呢，在第二部分讲到说，在这样的日子当中， 神对我们这些个儿女们的吩咐和嘱托大概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二部分呢叫做彼此相爱，不发怨言。第三部分呢叫做善用恩赐，忠心服侍。那最后在总结的部分呢，我们讲到说其实这三点都讲到说我们要造就自己，等候主。有一点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很多的传道人其实都讲过，而且是最重要的是说这一段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它其实每一节拿出来，或者说每一小段拿出来，都能成为一次分享的主题。那我在这里哈，就是把这段都放在一块儿哈，多多少少有一些个浮光掠影的意思，但是呢也盼望主能够使用，让我们这些个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当中去。好，我们下面来看说一部分。
See?
为什么我们说叫做
So those people are very faithful. We need to just learn.
首先哈，我们要先要有一点先要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哈。我们看在这个圣经当中有两个词啊，一个叫做末日，一个叫做末世。这两个词是这个不一样的哈。如果我们去查圣经当中这两个词哈，你会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去搜索末世和末日。那末世呢，这两个词基本上只用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当然我是指说我们用的这个叫做新标点的这种和合本哈，中文圣经的这种和合本。如果我们搜索的话，你会发觉说末世这个词和末日都出现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那它们差别在哪儿呢？末世基本上是被几个作者同时使用，但是呢末日这个词就只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这点大家要注意哈。而且呢这个末日这个词我们把这个词所有的经文全都罗列出来以后，你发现说它跟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一个叫复活，基本上是说大家还记得哈，就是说当末日复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两个词联系在一块被引用了好几次。那还有一个词呢跟这个末日联系的紧密的呢，就是审判。通过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就会了解到所谓的末日究竟会发生什么，所谓的末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基本上就是讲死人会复活，然后面临主的审判。我想大家对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查出来以后，你们立刻就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 hope picture。那关于这一点哈，我们知道说末日其实就是从中文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能够大概区分出所谓末世啊，其实是指一段时间，这么一个时代全叫做末世。那如果末日是作为末世的这个终点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末世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知道说系统神学里有所谓的这个末世论哈，那我没有去研究，我没有上过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呢从其他传道人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知道说一般来讲教会传统认为说当救恩成就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呢末世其实就开始了。那我们知道救恩成就呢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的救恩这个时候就已经成就。那教会建立是什么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非要给他找一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认为是说主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周围的门徒们已经构成了这个教会的雏形，而且呢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已经把教会的大使命交代出来，那个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这些门徒们。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时候末世就正式的开始。这时候啊我们先要来分辨说什么叫末世，什么叫末日。那在圣经当中的启示呢，我想我们已经听了好多了哈，这个有无数的经文，甚至主耶稣自己也讲过很多。那我们在这边呢只是找出一段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25节那个地方是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想说这一部分哈，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契合。那我是，就是所以特别找了这一段哈。那后面我们会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找出这么几段来哈。那看完下面的证据，我们是真知道说，哎，用经文的话说叫做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我们先来看啊，什么叫做日月星辰显出异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哦 ，sorry， 这个图片哈，看看哈，这是前些日子哈，我们都知道说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大火。左上角这张照片在前些日子哈，这个在网络上疯传，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个非常的吓人，整个这个这是一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地图啊，然后就像这种地狱的一个火一样在里面在里面烧了起来，因为传的太广哈，所以后来这个图片的作者特别出来辟谣，说这个图片其实是合成的，并不是真的在这个空气当中，在这个卫星当中，那个拍摄下来的，因为不可能说在晚上哈，你这在这个卫星图片上你能看到火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右上角的这篇这个图片呢，像显示的说被烧毁的房屋和一只奔跑的和一只这个逃命的袋鼠。那右下角 这张照片呢，真是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这个日月星辰显出异兆。所以我们看到哈，说当圣经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的时候，其实很可能不是在讲说这些天体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这个超新星爆发呀，或者是这个黑洞吞噬啊，不是这样，而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气层发生问题，然后让这些个日月星辰样的这个天体看起来显得这个出现的异兆。那我想这个李牧师刚才提到了哈，这个上个周五国内的上个周五两会开始的时候，下午的时间，这个突然间这个白昼如夜啊，整个天空变得漆黑一片，然后有狂风暴雨啊，那种电闪雷鸣啊，简直真的是这个末日一般。这个啊李牧师也把那个视频发到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众哈，大家如果没看的话可以点开看一看，让我们真知道说什么叫日月星辰这个显出异兆。那关于这个澳洲的大火哈，这有几个简单的数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边写说大火燃烧的面积呢是超过1710万公顷，这个面积大家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一个河南的面积，或者是相当于 4.7 个台湾的面积，就那么大。最重要的是说还有超过30人和超过10余只的动物在大火中丧生。我想这里面的动物啊，基本上不是说那种很小的动物啊，这就至少我们得数得出来的。我想至少在这个松鼠那个个头以上，像那个袋鼠啊、考拉呀，还有这些个绵羊之类的。如果要算上蚯蚓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哈，就说这次大火到目前为止哈，已经向大气当中排放了超过4亿吨的二氧化碳。这个数量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超过全球116个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的国家的年排放量总和。就换句话说，这个地球上你从后往前数116个，总共地球上也没多少国家了。116个国家这一年的二氧化碳你不用排了，基本上这场大火全这个全帮你排。那这件事情很严重，对，这件事甚至比这些个动物丧生还要严重。那我们来看说是为什么哈。第二个灾难哈，讲到说这个四月份，这其实已经不是四月份了哈，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非洲沙漠当中肆虐的这个蝗灾，蝗虫的灾害。那我特别选的这些个照片呢，讲说是最近 就是四月份说在肯尼亚的北部，大量的蝗虫啊，据说是足以覆盖纽约市的 1.5 倍，一天之内就能消灭3亿磅的农作物。在这个右上角这张，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哈，整个天空中呢全都飞满了那种蝗虫，非常的吓人。那右下角这边呢是这个有网友起哄说，好，我们找到一个最有效的这个杀灭蝗虫的方式，那么这个 barbecue 烤起来。这个其实是搞笑哈，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这个杀灭蝗虫。我想哈，这是天灾，圣经当中特别讲到这些个灾害。那前些日子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余明弟兄在他的这个，我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在2月9号特别讲到瘟疫和这个地震的灾害。那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哈，因为我给他准备 PowerPoint 嘛，在列这个地震的这个 list 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怎么这么长，怎么这么多的这个地震啊？那今天讲说，不光是有这个瘟疫，有地震，今天呢还有火灾，还有虫灾。那回到我们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两个灾哈，这个大火和这个蝗虫。那有一点我们可能想不到，就是说这两样灾害啊，其实背后是有着同一个原因，而且呢，最要命的是说，这是一个更大灾难的先兆。我们来看看是为什么哈。前些日子在这个《国家地理》杂志上特别出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讲述这个问题。这个两个灾害都有一个原因呢，叫做这个印度洋偶极。这句话什么意思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看地图哈，就是大概是说阿拉伯半岛和这个澳大利亚正好在印度洋的两端，在印度洋的两侧。那这个极端天气的意思是说，当发生印度洋正偶极的时候，阿拉伯半岛这边就会不停的下雨，然后澳大利亚这边就会持续的干旱，然后就会高温就会造成火灾，然后那边呢刚好是说这种雨季在沙漠当中为蝗虫滋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蝗虫啊，就是这种沙漠蝗虫，如果是一次的雨季，如果一次的雨水是不可能成灾的。那恰恰是它这个在这个蝗虫繁殖的这个三个周期当中都有雨水来到这边，就造成了这个蝗虫的数量呈这个指数级的增长，以至于最后成灾。这是非常这个就超出大家想象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也知道说，造成这个印度洋偶极的这个极端气候现象，其实是仅仅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表象而已。这个才是真正的灾难，这个才是我们前面要面对的一个更大的灾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当全球变暖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后果，叫做极地的冰川会融化。那极地的冰川融化呢，它会又造成一个连锁的后果，叫做什么呢？叫做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南极北极这个地底下，在冰川的底下，封着好多这种气体，包括这种常年的这种被禁锢在那边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你知道这两种气体都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叫做温室气体。今天我们讲要减排，减的是什么？就是减的这两样气体。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冰川融化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气温变暖，然后冰川融化，然后释放二氧化碳，然后气温进一步变暖，就这样形成一个正反馈。那我想大家，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都知道哈，如果我们这个那个 speaker 如果是没有设置好的话哈，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噪音都会到最后都会形成正反馈，然后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噪音哈，让人没有办法这个忍受。那同样这个也是，而且呢这个气候变暖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海平面会上升，而且呢特别有人计算过说，一旦这些冰川融化，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世界各大沿海城市都会被淹没，都会消失。其中啊，我们讲的包括说纽约，包括上海，包括伦敦。所以在前面的经文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叫做因海中的波浪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慌不定啊。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说大概是这个意思。作为注脚哈，我们看到说我今天看就是前两天大概就昨天啊，看到这件事情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南极要开始下一种绿色的雪。前些日子大概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已经下过一次，是粉红色的雪。那这一次上是下绿色的雪。那据说是因为里面有一种藻类。那这就意味着说南极变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说可以有藻类在那边繁殖。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它是有颜色的，它就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造成更多的融化。我们看到哈，当一旦这种事情发生，进入一个正循环，进入一个正反馈的时候，这种事情变坏的程度会呈这个指数级的增长。这就讲到说，哎，我们为什么说末日如飞而至啊 ？OK， 这是一个背景哈，这是讲到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那我们看说在这样的时日当中，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神给他的儿女们怎样的嘱咐和怎样的吩咐和嘱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叫做这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查过这个词啊，就是自守。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说这个词哈，我们在现代汉语当中其实用都不多啊，所以呢，我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特别去查了一下，发觉这个词呢其实是在古汉语当中用的多，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讲到说你要这个自己持守自己的操守，坚守自己的操守，大概在这个汉朝人的这个文章当中就出现这个词了。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词的意思哈，其实在这个英文当中我们会意识到说这个词哈，它其实多少有这种叫做 aware 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叫做你要意识到啊，你要觉察到，这个其实跟后面的警醒 alarm 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这个也很好理解哈，就是说我们只有这个意识到，只有觉察到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才能够这个坚持所谓这个正确的想法和行动。那结合圣经当中哈，这个经文我们更能够理解的更深一点。在箴言书的第四章23节那个地方是说，你要保守你心，保守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个脑科学哈和这个神经学家们做过统计，我们这个人呢，大脑一天啊会产生无数的想法，就是从这个人的潜意识当中会冒出来无数个想法，那其中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进到我们的意识当中来，但是呢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是这些个产生的想法不受我们的控制，在这个潜意识当中出来不受我们的控制，所以呢这些个想法当中呢，有好的想法就有坏的想法，就有坏的一面，有的呢原谅我说话甚至是那种很肮脏很可怕的想法，但这个就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当它进入到我们意识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在意识当中能够意识到，能够觉察到，而不让我们啊这个脑子被这种想法所扣住，不要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到其中不能自拔，所以神才教我们说叫做保守你心，保守你心，因为这些想法一旦在我们的头脑里扎根并且转化为这个行动的意志的话，那这件事就出问题。那我们怎么才保守我们的心哈？我们知道说这个经文是这样的要求，说你要保守你心，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神很好啊，他给了我们这个解决的方案哈，叫做警醒祷告。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这个圣经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我们知道说圣经哈，它不但提要求，就像说我们叫保守你心，神的经文或者说主的话呢，也给我们方法，也给我们这个路径，甚至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这个安慰。你发现说世界上的宗教哈，大多是基本上都是说叫人向善。像什么说我们要克己复礼啊，要这个积功德，要做这个做那个，他会提出很多的这种要求，但是他基本上不会告诉你怎么办，你就去自己想办法。 但是我们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就说因为什么呢？刚才这个国庆也提到，因为主说什么呢？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他既是我们的目标，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生命，是我们的目标，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路径，是我们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哈。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面警醒祷告。我想祷告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了哈。一般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基本都或多或少都被教导说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这叫基督徒的四门的基本功课。不是说不是这个说学逗唱哈，是如果我们这个更这个简短一点呢，叫做这个读、祷、聚、传，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四门基本功课。这样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说，怎么叫在祷告中警醒，在警醒中祷告，这个才是重点。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在祷告当中呢，会有这个两种模式，就是说或者是我们叫做啊单方面的向神说话。我们其实我想我不知道大家，至少我自己啊，你会觉得说我们所说的祷告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指的这种样式，我们说给神听，这是祷告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不是全部，因为还有更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要在祷告中聆听神的声音，聆听神，聆听这个圣灵啊，这个微小的声音。这个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地方哈。这是我这个原谅我说哈，就是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进步的空间还很大。而且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指望我们自己警醒大概不太现实。我们可以试过好多次，有的时候我自己祷告的时候，甚至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脑子就不定碰。这个飘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是说这个那怎么办呢？这个圣经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就是说让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让圣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警醒。这就是为什么说诗篇第127篇第一节那里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想看守我们的意识，但你会发觉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堪堪的我们自己就丢。这是说我们要在为了这个谨慎自守，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想到说哈，我们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真的原谅我说哈，我们其实在这个点上还不是祷告的困难，还不是祷告的困难，而是说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危险的情形啊，末日临近的这个紧迫的情形啊，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着没有这样的认识呢，所以就导致说我们没有一个警醒自守的意识，没有一颗警醒祷告的心，这才是我们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呢，最近我们我学到一个新的词哈，跟大家分享，这个词叫做正常化偏误。这是怎么讲？这是一个心理学的这个名词哈。如果你看这个词，觉得很这个学术化，但是其实它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当人们面临危险的时候啊，一种正常的反应，也就是认为一切还正常。大家注意哈，就是说在实际的危险的情况当中以后，人的大脑会下意识的还认为说一切还正常。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哈。据说在911的当天哈，很多人其实是可以逃出来，即使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了，就是那个楼里的人哈，知道说上面大楼已经被撞了，还有很多人在那里跟亲友在打电话聊天，甚至说当已经接到这个疏散的通知以后，还有人在楼道里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说想看看别人的怎么反应再说，结果呢就没跑出来。我想大家这个能够想象出那个情景哈。那如果说这个例子大家觉得还特殊的话，因为毕竟说那么大的大楼嘛，那即使上面被撞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说这个整个楼会轰然倒塌。那另外一个例子就这个就比较这个极端哈， 就据说哈，是在这个不是据说哈，这是在这个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文章的记载。2013年哈，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印象。韩亚航空的214号航班，在这个旧入金山着陆的时候，因为误操作坠毁。当时啊，据说那个火已经都着起来，而且已经有人死了。因为整场事故当中，一共死了3个人，其中有我忘了是一个还是两个。就当时在这个飞机坠毁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然后呢，让这个大家从这个飞机上疏散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有人回忆说。还有人在想着回去拿自己的行李然后再下来。网上的这个有网友就批评说，那个时候都这个要钱不要命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哈，那个时候其实是要怎么讲，人的大脑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他那但就是在那个时候还有人认为说，哎，其实危险没有那么严重。那还有一个例子就那个这个就比较绝对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罗马的历史上有一座古城叫做庞贝，哎，庞贝古城后来据说经过考古的考证，是被这个当时旁边的一个火山灰所淹没。那最令人惊奇的是说，考古发掘说那些个人当时在里面，甚至保持当时的这个工作时的形态，哎，完全没有逃跑的意思。你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奇怪在哪儿呢？是因为火山爆发到火山灰临到这个城市中间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呢这些人就脑子里就没有这个危险的意识，他们认为说哦还早，到最后就真的这个甚至没有这个反应的时间。说到这里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熟悉的感觉哈，基本上这件事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美国的抗疫的这个情形啊，这个抗击疫情的情形啊。我想到特别想到说这个圣经当中的一节经文啊，叫做怎么说啊，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是在耶利米书提醒我们。盼望说我们啊，今天也是，当我们在这个末日要来的这个进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些个神的儿女们能够逃脱这种正常化的偏误，真的让神的圣灵提醒我们，在我们里面能够警醒，在我们里面能够真知道分辨这个时间，分辨这个景象。这是讲到说神的这个吩咐和嘱托第一点，要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看到第二点哈，叫做这个彼此相爱，不发怨言。关于爱哈，我还是说我们已经领受了很多的这个教导。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神就是爱。其实前些日子哈，杨弟兄带我们查考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说神没有造人之前，地上没有人的时候，那神怎么是爱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爱是一个及物动词啊，一定是有这个施爱者和被爱者，对不对？一定是双方面。那没有造人之前，没有人没有成为神这个蒙恩蒙爱的对象的时候，那这个爱是怎么出来的？这个特别讲到说，这个是三而一的神，他就是爱。我们知道说，所谓三而一的神，就是说有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地方呢，是指说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然后三而一的神之间彼此相爱，这个才是说神就是爱。而且呢，这个阿嘎佩，我们讲的是这个叫阿嘎佩的爱，成为世上一切爱的源头，包括我们今天所能够想到的说这个父母之爱啊，配偶之爱，或者是这个朋友之爱，甚至还有这个陌生人之间的爱，源头都是源自于三而一的神。那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哈，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用到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这些个 energy， 你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太阳。那是我们今天用的化石燃料，煤啊、碳啊、这个煤啊、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些个。 可能这些个可能再生能源呐、啊、风力、电力、水力啊，这个这些还有，甚至连那个原来我说哈，我们吃的这些个植物，它的光合作用，所有这些个能源的源头基本上都是来自太阳。就像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所能看到的所有的爱，全是来自三而一的真神，它就是爱，它就是那个源头。嗯。这里哈，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哈，一方面是因为主的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主在马太福音的时候，22章第37节那个地方，特别讲到说这个叫做大诫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神的诫命就是这样哈，就是说，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如果进一步探索、进一步思考，说这个诫命背后的深意，我们就会发觉说，正是这样的诫命，才能够成就主留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把这个线索理清楚了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神的大使命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的最后啊，这个圣经记载说，耶稣告诉他的这些个门徒，当他升天要走的时候，告诉他的这个门徒，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把这段神的托付叫做这个大使命，叫做让万民来归向他。就是我们说神让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才能使就说使这些人来做门徒呢？对不对？这个我们就要知道哈，一方面说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知道说没有人口称就是说没有，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基督。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之前哈，我们讲到说要先在世人面前有彼此相爱的见证，有彼此相爱的见证，让他们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然后呢，他们才会被这份爱所吸引，然后才会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啊，能够这个靠着圣灵的工作做，这个最终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大家知道哈，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说讲到大诫命才能够成就大使命，就是为什么，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那个地方，我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原来我说哈，就说让人们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件事还没有那么重要。真的说让他们被认出这个爱的源头，被这个爱所吸引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才重要，这个才重要。这是第二点哈。那看了我们看到说第三点叫做讲到说不发怨言。如果说我们说因着这个爱神爱人哈，我们被引领到神的这个永生里去的话，那与此相反，如果我们这个发怨言，那个怨言会把我们引向灭亡。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第10节那个地方提到哈，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你们这末世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主啊，明明白白啊，白纸黑字在这边写，那个写在这里，就是这些个发怨言的，作为我们这些个末世人的警戒。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这段经文当中提到的他们是指谁？如果我们熟悉经文知道哈，这其实是说讲到说在这个旷野当中的那些个以色列人。那这件事是这个什么时候呢？这段讲的是民数记21章那个地方。因为道路难行啊，这些个百姓心中烦躁，所以就开始怨毒摩西和神。以至于说神降下这个火蛇在他们当中，成为灭命的使者。我记得原来跟大家分享过，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简直是叫做什么三大法宝，一个爱哭，一个爱抱怨，一个爱还有爱什么 哦，爱打人，拿那个石头把这个摩西跟亚伦打死了。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们一直都在抱怨，没有水喝要抱怨，没有这个肉吃要抱怨，这个道路难行要抱怨，甚至说这个碳的报来恶信他们也在那儿抱怨。所以呢就是这个真的成为这个一群抱怨的民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件事的结局啊，说这个神吩咐摩西造了一条铜蛇举起来，然后凡忘了铜蛇的，就是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这也是刚才我们这个国庆弟兄在领事的时候提到这句话，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要知道说当时在旷野当中上百万的以色列民只立起了一根铜蛇，就是一根铜蛇在那边立，就叫做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一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想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哈，也都或多或少会碰到这样的人，或者是同事也好，或者是你的亲属也好，你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大概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聊的话题没有别的，完全都是这个抱怨，抱怨天，抱怨地，中间抱怨空气，对不对？你会说，在这个有的时候跟这种人待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非常的受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就不举了，我们举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正面的例子。那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聚会当中的还有多少记得早年间有一位蔡姊妹啊，她在我们当中，那个时候我们聚会还是在这个陈叔叔家这个祷告会哈，是在那边。然后呢，有一次我记得她特别分享了一个她当天的见证。他因为那个身体的病痛嘛，去看医生。然后呢，他大概可能他没意识到，他从进去以后开始就其实在一直都在抱怨。哎，当然医生也很 nice， 一直也不说话。然后呢，直到这个检查快完了的时候，哎，这个什么的时候才很温柔的提醒他一句，说 "You complain too much"。哎，然后呢，我们的姊妹就说啊，照他自己的说法，就好像被圣灵光照了，是吧？突然间意识到，哦，这个我这个一直在抱怨，这个一直在抱怨啊。神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要凡事谢恩。然后这个马上他立刻就这个回转哈，一方面跟这个外面说跟这个医生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然后里面呢跟神这个认罪。我想这是我们的这是说讲到什么，叫做正常基督徒的反应。我们可能会松懈，我们可能会软弱，但是呢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快的回头。这就要讲到我们说不要发怨言，不要发怨言。神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凡事谢恩。这是我们讲到说神的吩咐与嘱托的第二点哈。我们来看叫做这个第三点，叫做善用恩赐。对不起，我看一下时间啊。忠心服侍。前面的经文讲到说我们每个人要按照这个所得的恩赐哈，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彼此服侍啊，然后做神这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这里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恩赐，这一点大家不要怀疑。相关的经文哈，我们就在这边，在马太福音的25章第15节那个地方特别讲到说，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给了一个给了5000，又给了2000，又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那林托生弟兄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一点，你不要抱怨说神没给你恩赐，不可能的，因为是每个人至少1000的，真的，每个人至少1000的。当然这个故事的这个结局我们知道哈，那个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唯有这个1000的埋了起来，然后回到刨出来，然后交给主，然后主就把那、这个主人就把这个1000给了那有10000，而且特别还讲了一句叫做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就是赫赫有名的这个叫做什么马太效应哈，在这个 经济学或者在社会学上一直被人引，在一个这个无数遍的引用，特别被用来形容，就是来描述这个叫做贫富分化，或者是这种两极分化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些个学过圣经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跟所谓的贫富分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主在这个地方是教导我们说，每个人都要善用自己的恩赐，每个人至少有一千两，你不要推诿说我没有恩赐，不是。那关于这个珍惜恩赐哈，这点我们讲讲哈，这是说，我个人的领受哈，就是说我们怎么叫珍惜善用恩赐来服侍哈。如果是用这个一个经文来概括的话，我认为是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十二节，我没有列在这边哈，说人若有服侍的心，就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句话说真的是我们，我个人给我个人的一个鼓励哈。我们每个人哈，都还说还是那句话，我们才干有限，我们能力有限，但是呢，我们别把它藏着掖着，我们拿出来给主用。我可以给大家别人的例子我就讲了哈，我只讲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啊。那我跟大家说哈，我原来跟大家谈提到过，说我小的时候，其实是要怎么讲，非常怯于在人面前说话张口。你在陌生人跟亲戚打个照面，先在那里面憋得满脸通红，然后一句话都这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北方人有管这种性格哈，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称呼，叫做这个楚波子，我不知道可能建明弟兄听得懂哈，北京人或者天津人基本都能懂。这种是这个这种情形持续好长时间，大概到这个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还是那样，跟陌生人说话的时候，简直就是难死了。那研究生后来以后这个就强一点。那直到说后来呢，在这个教会的服侍当中哈，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就说当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说把我们的福音分享给那些福音朋友的时候，你发觉说神会给你话语，神会给你这些个张口的这个勇气，神就是说神会保守你，让你所说的这个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纰漏哈。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有的时候我准备的不好，如果大家哪天在讲台上看到说我这个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其实那天准备的不充分，不知道这上来要这个说什么。可是呢，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我都会跟神说哈，就说主啊，我这个就是这堆这块啊，你看着，如果你能用你就用，不用我也没办法。当我们这个是哈，就说我们把自己所有的这一点点东西拿出来，你发觉神会使用。特别讲到我们刚刚查过的这个，在我们的慕道组当中讲到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原谅我说哈，我个人真的是只有半块饼，只有半条鱼，但是没关系，我们如果愿意拿出来的话，神会使用，神会使用。那最后一点就是说，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在很少的事情上有忠心。原谅我，这个原谅我说哈，我们都是普通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基本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都是普通人。毕竟说，你像乔布斯的，像这个比尔盖茨，像这个扎克伯格这种人哈，生来就是要改变世界的人，这种人整个地球也没有几个。我们大概率不是这种人，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哪怕是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忠于主所托付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那这件事哈，想到这件事，有一点我特别需要，我特别有感动，想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为着这个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要感谢神。因为什么呢？我照我的感觉是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们，凡是参加服事的绝大多数人都担得起这个评价，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在很小的事情上有忠心。原谅我哈，也许我年轻啊，还年轻，也许经过的教会少啊，但是我给我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参与服事的这些 真的在不多的事情上做中心，那也盼望说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一起，在这个末日的时候呢，更多的再接再厉，然后在神面前，在神的面前有服事，像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说的，殷勤不可懒惰，而且呢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盼望说这个经文呢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激励。好，那我们下面这个最后一页哈，叫做我们简单这个总结一下，叫做造就自己等候主来。这是怎么讲哈，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说这三点，那我们要这个精心祷告，然后彼此相爱，要忠心服侍。其实你会发觉说最后都落实到一个点，最后都归根结底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被神所改造的，被神所造就的生命，被神所改变，被神所造就的生命。没有这个生命，你会发觉说没有这个主里面的这个生命啊，我们所有这些东西就都没有意义，就都没有意义。这也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哈，这个在犹大书当中的第一章第二十节那个地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哈很有意思，它是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的这个之前的最后一卷书。我们知道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是讲主回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犹大书在这边交代的就是说我们在末日的时候该有的样子。这里面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个重点是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怎么呢？怎么来造就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先于我们的服事。你就知道说哈，所有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相爱，我们的彼此服事，如果不是建立在被神所改变，被神所造就的生命之上，这件事就这个就全都没有意义，全都没有意义。因为神不要的外面的东西，神不是要外面的东西，神是要里面的东西。那我最近听到的最受触动的一句话哈，是从这个戴德生牧师他在这个讲道当中所引用的，我说给大家听哈。他说什么呢？叫做如果你的信仰不能改变你的生命，那我劝你改变你的信仰。我再重复一遍哈，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信仰不能改变你的生命，那我劝你改变你的信仰。这个我当时听完这句话非常的受触动哈。我们要知道说真的，神的心意就在于说不是在于我们外面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能做了多大的事情，而是说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的生命究竟怎么样。这也是我们特别讲说林陀生弟兄啊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盼望我们说这个明白神的心意啊，他其实不是要我们天然的那个生命，不是要我们外面的服事，而是要我们这个里面的耶稣基督他儿子，他儿子自己的那个生命在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然后呢叫做磨成神所要的生命。磨成叫做刻成那个神所要的生命，刻成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才是重点。所有我们前面讲到的说主的嘱咐，主的这个嘱托，最后都要落实到这一点，盼望说我们在这个末日要来的时候，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努力，在这条路上奔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面前得以完全，能够等候主来。那我们想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个信息就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真的孩子拙口笨舌，是吧？真的是准备的也不充分，但是主孩子实在是相信说，哪怕是最简单的经文，是吧？在你那边如果你要用，是吧？都能够进到人的心里去，是吧？孩子把今天的信息，是吧？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是吧？求主你圣灵的光，是吧？照亮我们，是吧？让我们真知道说如今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 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都在你面前有一颗警醒祷告的心，是吧？能够彼此相爱，是吧？能够一起在你面前忠心服侍，因为实在是主，你所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命，你所要的就是你儿子的生命，是吧？我们把这样的生命，把这样的盼望和应许都祷告在你面前，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